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悉尼受疫情影响的个人和企业将获现金补助，人们呼吁明确对必要工人的界定。澳洲疫苗顾问小组更新了疫苗接种建议。南非发生的骚乱已至少造成45人死亡。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新州增加新冠病毒检测措施的情况下，人们呼吁明确对必要工人的界定。从7月14日，也就是今天凌晨0点01分开始，悉尼西南部 Fairfield 的居民如果在当地政府辖区外从事必要工作，即使他们没有症状，也需要每三天接受一次新冠病毒检测。任何来自大悉尼地区其他地方的人，如果要到新州非大都会地区从事必要工作，必须每周接受新冠病毒检测。不过，什么工作被认为是必要的，当局没有提供一个明确的定义，只是说人们应该用他们的常识来确定谁可以和谁不能离开家。昨天的疫情数据显示，新州在截至周一晚上8点的24小时内记录了89个新的本地感染新冠病例，并有一名70多岁男子死亡。89例新增病例中，有21例感染期间仍在社区活动。新州疫情现在已经蔓延到周边地区，在距离悉尼约200公里的高本发现一例。受大悉尼地区疫情封锁措施影响的个人和企业将获得现金补助支持，商业团体对此表示欢迎。在新州，年营业额在 7.5 万至 5,000 万澳元之间的公司，只要能证明其营业额下降了 30%， 就可以获得每周高达1万澳元的新的商业支持款项。符合条件的企业要获得该款项，将需要保持其目前的全职、兼职和长期临时员工的水平。新南威尔士州商业协会的首席执行官丹尼尔·亨特表示，在这个非常糟糕的时期，该方案是必要的。我认为这将大大促进新南威尔士州的商业发展，这些企业目前正被延长的封锁所削弱，这种封锁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我认为这很及时也很必要。对于很多企业来说，目前的情况很糟糕。下周起，每周损失20小时或以上工时的人士所能领取的新冠大流行灾难津贴将从每周500元增加到600元，损失8-20个工时的人，每周的津贴将从325元增加到375元。但联邦反对党批评这一方案，声称没有为已经失去工作的人提供支持。澳大利亚绿党批评了对新州封锁而实施的支持措施改变。绿党表示，这些让步是在浪费机会，将使人们处于贫困之中，并有可能让人们进一步从住所被驱逐。绿党要求将寻工津贴 JobSeeker 提高到每天80澳元，重新采用新的寻工津贴支持措施，并立即向失业的澳大利亚人发放价值3000澳元的救济金。新州财政部长多米尼克·佩罗特表示，联邦和州的联合支持为成千上万的企业和数百万受封锁影响的居民提供了一条生命线支持。我们知道，对全州的企业和工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和困难的时刻。这不仅仅是一场卫生危机，也是一场经济危机。我们将一起度过这段时期。就制定的一揽子计划，我们相信会为全州每个工人和每个企业提供支持。在新州近期，新冠疫情造成两人染病身亡后，大悉尼地区的疫情管制将有可能在本周五后再度延长。总理莫里森也向新州人保证，疫情封锁有多久，联邦政府的补助项目就能用多久。澳大利亚疫苗顾问团体建议生活在疫情热点地区的年轻人考虑接种阿斯利康疫苗。澳大利亚免疫技术顾问小组同时仍建议60岁以下人群优先选择接种辉瑞疫苗，但他们同时也指出， 在疫情爆发和辉瑞疫苗供给不足的情况下，60岁以下人群也应该权衡接种疫苗后防疫和出现罕见副作用的之间的利弊，考虑是否接种阿斯利康疫苗。总理莫里森也表示，疫苗接种建议的更改基于风险评估。我们希望多尔蒂研究所能进一步告诉我们风险平衡是什么，以及如何调整措施适应这种风险，以确保全国都能实现所有目标。更重要的是，到下周这个时候，我们将竭尽所能尽快采取行动，争取突破接种1000万剂新冠疫苗的大关，继续推动接种进程。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对宗教和多元文化领袖在澳大利亚各地传递关键的新冠疫情信息中所发挥的作用表示感谢。周二，莫里森先生和移民部长亚历克斯·霍克与100名主要的多元文化领导人举行了一次虚拟会议。这些社区领袖们不仅受到了感谢，还参与了关于应对疫情爆发的会谈。莫里森总理说，我真的非常重视你们在这一考验时刻继续表现出的领导力。对于我们的社区、城市，当然还有我们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关键时刻。可以说，这是自18个月前新冠疫情开始以来，我们遇到的最大挑战。你们为了你们的家庭、社区和国家更广泛地展示了领导力，所以我感谢你们。论坛参与者提出的问题包括抵制网络错误信息、犹豫是否接种新冠疫苗、用社区语言与社区沟通的重要性，以及能够获得政府支持等。许多人提出可以将自己所在社区中心作为疫苗接种和病毒检测中心。昨天，昆士兰州上报2例本地新增新冠病例，这2名感染者都与布里斯班某希腊社区爆发的集群感染有关联。两人感染的整个期间都在自我隔离，因此卫生部门表示不会过度担忧。两人都是无症状感染者，在家隔离的第12天接受检测后被确诊。昆州首席卫生官珍妮特·杨表示，这说明当地防疫系统正在发挥作用。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珍妮特·杨说，这次事件再次说明，无论你在14天隔离期间接受多少次新冠病毒检测，你仍有可能在某一次检测后被确诊。因此，在收到阴性检测结果前，且没有被允许的情况下，请不要离开居家隔离的环境，这非常重要。另一方面，新州与昆州接壤部分地区的污水中并未检测出新冠病毒残留，但昆州政府仍未决定是否关闭与新州接壤的所有边境。维州昨天连续第3天未发现本地新增新冠病例，昨天上报的2个新病例均来自隔离酒店。与此同时，维州昨天共完成近21000次病毒检测。维州卫生部长马丁·弗利鼓励公众为了进一步解禁，积极接受病毒检测。他说，在这个极其令人讨厌的 Delta 变种面前，积极接种可以减轻公共卫生小组的压力。美国的新冠病毒感染率正在上升，过去3周每天的新病例数量都翻了一番。除缅因州和南达科他州外，所有州报告的新冠病例数字在过去2周都有所上升。卫生官员表示，该病毒的 Delta 变种和7月4日的独立日聚会很可能是最近感染上升的原因。世界卫生组织的顶级科学家建议人们不要接种不同厂家的新冠疫苗。苏米亚·斯瓦米纳坦博士警告说，有一种危险的趋势，即在应该由卫生当局决定的时候，个人却在自己做决定。该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说，公共卫生机构应该根据数据来决定混合和匹配疫苗是否合适。在南非发生的抢劫和暴力事件中，至少有45人被杀，数百名抗议者被捕。抗议者对前总统祖马的入狱感到愤怒，安全部队目前正在努力控制动乱。豪登省省长马库拉称，每个人都需要站出来结束开始于上周四的骚乱。他说， 这不仅仅是执法部门的事，执法部门和社区领导，我们都必须站出来说，抢劫不能在我们的社区发生。哥伦比亚外长表示，海地总统莫伊塞的遇刺是不可接受的，哥伦比亚将协助调查。 3名海地人和26名前哥伦比亚士兵作为上周暗杀海地领导人的嫌犯被捕。 拉米雷斯在联合国发言时表示，作为调查该罪行的一部分，他正向国际警察和执法官员提供帮助。 所有参与其中的人，所有为这一罪行出力谋划的人都必须受到惩罚，且必须受到司法，国际司法和哥伦比亚司法以及其他方面的最高惩罚。伊拉克南部一家医院发生大火，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92人，许多人仍在废墟前寻找遗体。 周二，人们为这些在新冠患者隔离病房火灾中丧生的受害者举行了葬礼。卫生官员表示，在巴格达以南375公里处的伊玛目侯赛因医院的火灾中，有100多人受伤。澳大利亚的伊冯·斯特拉霍夫斯基因其在电视剧《侍女的故事》中所扮演角色而入围艾美奖，这是他第二次获得艾美奖提名。 艾美奖相当于电视和在线流媒体业的奥斯卡。Netflix 的英国皇室剧《王冠》和 Disney Plus 的《曼达洛人》分别获得24项艾美奖提名。第73届艾美奖将于9月19日在洛杉矶举行现场直播活动。体育方面，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表示，也怀着沉重的心情接受了东京奥运会上没有观众的决定。本月早些时候， 东京奥运会的组织者认定，由于日本的新冠疫情，该赛事将在没有现场观众的情况下举行。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表示，必须遵循安全第一的准则，即使这意味着必须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And
this is not only about the spectators.
他说，这不仅关乎观众，首先还关乎运动员。他们希望感受到体育场内的气氛和来自公众的支持。但这一决定和我们对这一决定的支持表明，我们是说到做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汇率：一澳元可以兑换 0.7455美元， 1.0722新西兰元，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816元人民币， 5.782元港币 和20.885元新台币。 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一到两场阵雨，最高温度18度， 墨尔本少量阵雨有风， 最高温度14度， 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3度， 凯恩斯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28度， 堪培拉阵雨，最高温度11度， 阿德莱德一到两场阵雨，最高温度17度， 珀斯阵雨，晚时可能有暴雨，最高温度17度， 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3度， 霍巴特一到两场阵雨，最高温度12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